他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人家问他的时候，他能够恍恍而谈，他能够很从容的把他里面的缘由，把他整个故事告诉别人，他里面没有感觉，他没有觉得说他被雇佣有什么不对。如果他觉得被雇佣有什么不对，他那句话不会说的。但是圣经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他说我被雇佣了，所以我就做了他的祭司。那个原文有个很重的意思，就是我做了米迦的祭司，换句话说，我这样就做了一个家的祭司。弟兄姊妹，这个单支派的人呢、难得找到一个利未人，他们又住在很偏僻的这个远北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听说这里有一个是利未人，有一个是侍奉神的，他们就非常的高兴。然后从那里呢，他们就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找到另外一个地方是拉邑，然后他们决定要攻击那个城，要把那个城拿下来。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迷信的缘故，他们认为说必须要有神的同在，他们才能够把那个地方拿下来。所以等到他们决定去攻打那个城以前，他们先到什么地方呢？先到这个以法莲山地。你知道这个实在是走了很远的路，但他们觉得这个是值得，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利未人请出来。因为利未人在什么地方，以弗德就在什么地方，那么神的同在应该就在什么地方。那么最奇妙在什么地方呢？最奇妙的，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米迦不光是有神堂啊，好像给我们看见是神的殿，而且呢他又制造以弗德，我们叫祭司呢通通要穿以弗德的，还有家中的神像，而且还有祭司。所以从外面来看呢，和圣殿里面的结构和秩序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呢，只要有一个神堂，只要有一个看得见的神的同在，那只是那个像来说的，那么只要呢能够有以弗德，还有祭司，特别现在找了个立位的祭司，他们也许米迦也觉得我们都是科班出身的，不是，我们都是这个我们都是玩票的，结果这里有一个是科班出身的，这里有一个道道地地侍奉神的人，现在呢我们请他来做祭司。所以后面我们知道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了一个立位人做祭司。所以我们盼望读这一段圣经，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才可以。因为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一段圣经的来龙去脉，我们就能懂得到底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家的祭司。我们不要问说有没有人做了家的祭司，我们不要怪别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你做了家的祭司，我们要问说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家的祭司，这是我们的问题一定要回答的。当然你知道利未人无论到哪里就把祝福带到哪里，我们越侍奉，我们越流露基督，我们一定把基督的馨香和荣美带出去，就把祝福就带到各处。所以越侍奉越叫别人得到祝福。所以呢你知道这个米迦就高兴了呢，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因为利未人侍奉神的人有一个特点，他永远是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但是弟兄姊妹，主今天不是问说我们是不是侍奉他了就够了，主不是问说你是不是把祝福给了别人就够了，主今天要问说你要不要做一个家的祭司呢？当然了，做这个家的祭司有一个好处，你一面侍奉，一面也解决了我们生活的问题，一面没有生活的重担，所以呢现在你能够在那里侍奉神。那么因为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对的，所以我们知道他就照着他眼中以为对的去行。所以弟兄姊妹，良心没有感觉的，不过圣灵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这就是荒凉侍奉的情形。当教会荒凉，神的儿女荒凉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侍奉的光景是这样的光景，有人在那里侍奉一个家的。那因着他能够把供应给出去，因着有以弗德，那意思就是说神的旨意在那里。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些这个但族的人呢，但支派的人，他们为着要得那块地，他们需要神的祝福。 他们需要有祭司说你们可以上去得那块地，那么如果能这样的话，他们就很好了。结果我们知道，他果然当他们真的要去得他们所窥探那块地的时候，他们就很快的就来到米迦家里面，就把所有的神像和这些东西以弗德这些通通挪走了，而且最后呢也把这个米迦也告诉米迦说你不要作声，因为你知道他们是暗暗的要把这个利未人呢从米迦家里面把他拿走的，把他们带走，要带到北方去，那么然后他们要带着他们呢就要上战场的。那么就在要上战场以前，要把他们带走以前，当然要得利未人的同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说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必以你为父为祭司，意思就是他们要把尊荣给他，要把荣耀给他，那而且他们要负他一切的责任，而且甚至于他们说就像那个米迦说，我每年给你四十克的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那么结果当他这样问的时候，那下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呢？然后他说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就进入他们中间，然后就浩浩荡荡的就和他们一同去把那块地拿过来了。那果然我们知道有祝福，果然但打了胜仗，果然呢但呢就真的照着神当初的旨意，你知道就把迦南那块地就拿来了。不过这个祝福是迟来的祝福，他们老早就应该得着这个祝福了，但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上去得着那块地，反而被亚摩利人克制住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祝福来得好迟好迟。现在呢因为利未人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们就把所有的这个人这一班人通通就搬到他们那块那个地方，这个叫拉邑，那就是北方半的地方。然后让我们读第十八章第三十一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所以让我们注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这是圣灵很奇妙的一笔。当但从这个利未那得出那么好的释放，帮助他们打胜仗，而且你知道现在在北方有了个敬拜的中心，在那里有了祭司，也有以弗德，那么而且也有米迦所雕刻的像，在但里面有好长的一段日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在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那里有多少日子。让我们注意了，就在这个利未人侍奉一个支派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殿在哪里呢？在示罗。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但这个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有多少的日子。换一句话说，等到四世纪这样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一面有侍奉一个家的祭司，一面有人做一个支派的祭司，但是问题在这里，有没有人肯做殿的祭司？换一句话说，示罗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那里有祭司，有神的同在，但是在但也有祭司，好像也有祝福，也有神的同在，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也打了胜仗。但是问题在这里，圣灵在这一段描写以后就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起来侍奉一个家，或者起来侍奉一个支派的时候，有一班人他们是在那里 侍奉在示罗的殿。换句话说，那一帮人他们不是一个支派的祭司，也不是一个家的祭司，他们乃是全国的祭司。所以现在我们能明白了，当圣灵问我们说，你要做一个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我们的回答永远要记得，今天神的家，神的殿在示罗，在神的殿那里做祭司什么意思？那就是指着做全国的祭司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来侍奉神，我们一定有一个问题要解决的，我们这样的侍奉是为着一个家呢，是为着一个支派呢，还是为着所有神的百姓？什么时候我们如果以一个家和一个支派少数神的儿女的利益为主要侍奉的对象，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家的祭司，或者是一个支派的祭司。什么时候我们的侍奉不是为着建立自己的团体，乃是为着整个神的教会得着建造，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见证就是在示罗那里的见证。那么为什么神的殿在示罗？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明白了，特别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没有王，个人他们行眼中自己看为对的事。你知道个人行眼中看为对的事在生命记里面出现过一次，那一次我们看看上下文，你就知道我们的圣灵特别是指着哪一方面来说的。那有的人以为说个人眼中看为自己所做，那个时候没有王，有的人说这个明显这证明说那个这个表示是民主，因为每一个人都做主了，所以这是民。有人告诉我们，世世时代啊，可以说是圣经里面难得的一个民主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做主，每一个人哪个人觉得对的，你就可以照着你的自己意思来行。但是弟兄姊妹，就是这句话，你知道圣灵也不留给我们自己来解释的。圣灵呢，在生命记里面已经为我们解释，所以我想我们要很快来看那一段圣经，然后我们就能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生命记第十二章。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十八节，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八节，对不起，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们今日在这里，大概是232页，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眼中看，以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我们要记得啊，这里说你行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几个字啊，和那个四世纪里面任意而行是一句话。任意而行就是每一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对的事，他就这样做了。那么你知道我们的主神怎么告诉他们，说是你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眼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以这样行。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指着进到迦南以后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当然这里告诉我们说，到了迦南神就是他们的王，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在侍奉这件事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照着自己的主张的。好，你从这里读下去以后，你就会明白到底是指的什么，然后圣灵接下来就解释了。我们再读下去，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视为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好，意思就是说现在你们得到安息，你们得到平安了，彼此没有相咬相吞，只有在平安里面，然后你可以做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做哪件事呢？他说，那时要将我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之一、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支派中所拣选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这话什么意思？